世界真奇妙，泛生论的错误。
亲爱的朋友，在达尔文的进化论所面对的挑战里，最大的三个挑战就是：第一，没有生命怎么能够发展出生命来？第二，哪里能有这所有的资讯来造出种类这么繁多的生命呢？第三，化石记录的断层，也就是化石跟化石之间不是一点点渐渐改变的，而是完全不同类别的改变，这又要怎么解释呢？事实上，经过150年的研究以后，主张进化论的科学家对这个三个主要的问题还是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合理的答案。其中，达尔文曾经提出所谓的泛生论，想要用这个泛生论来解决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这么繁多的物种是怎么来的。不过，经过一些现代的达尔文学者仔细的研究，证明这个想法其实只是一个无稽之谈啊。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很少听见有人提到这个泛生论了。这个泛生论是说，有机体的每一个部分都会产生一种类似含有资讯能够把上一代的改变遗传给下一代的因素。让我再说一次，这个泛生论就是说，一个有机体的每一个部分都会产生一种类似含有资讯能够把上一代的改变遗传给下一代的因素。达尔文说，这个所谓的资讯传递机制，包括了微牙、颗粒、分子、原子，甚至细胞。问题是，亲爱的朋友，连达尔文他自己也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一点点的实验来证明他的想法。倒是达尔文的堂兄弟法兰斯高登，他倒是做了一连串的实验，他把黑兔子的血输给银灰色的兔子，当然也有另外一组的兔子来作为对照。他的目的是要知道这些纯种的银灰色兔子会不会生出灰色或者黑色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小兔子呢？结果他这样繁殖了21代以后，一共生出了124只小兔子，却没有一只是杂种的。可见这个实验跟很多很多其他的实验都在告诉我们，世界上会有这么多不同种类的生物，绝对不是靠育种，也不是受环境的影响，而是在动物被造的时候已经被放在它们里面的。亲爱的朋友，诗篇的92篇第5节第6节，诗人说，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何其深，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达尔文所相信的关于进化的每一件事情，基本上来说都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哎，奇怪的是，大家还一直把他当作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这真是叫人想不通啊。